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6月26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5日下午在天津出席202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李强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日至24日在河北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新华社，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6月2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由于本月有1820亿元 MLF 到期，这意味着6月中国人民银行 MLF 净投放达到1180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加量续作。深圳市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近日印发，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支持，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担保规模，降低融资担保费率。当地时间6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下周美方将与伊朗会谈。特朗普表示，自己非常确信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结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再次爆发，也许很快。他不认为伊朗会重新进行核计划。特朗普说，美国不依赖以色列情报，空袭以来收集的情报显示基地已被摧毁。他表示，不会放弃对伊朗施压，也不会接管石油。据一位熟悉俄罗斯立场的消息人士称，俄罗斯方面表示，如果欧佩克加认定有必要，俄罗斯愿在即将于7月6日召开的会议上支持新一轮石油增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推动新一轮谈判，以结束加沙冲突并解救人质。特朗普希望借助以伊停火协议创造的契机，终结这场引发中东近两年代价惨重战争的冲突。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指出，要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好房子的新期待。据 MISDEAL， 江苏永钢计划7月初对1080的立方高炉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检修，预计影响铁水20万吨左右。因铁水不足，同期对应停一条螺纹钢生产线。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 Vale 的高管表示，预计吉拉多 Javadu 项目在2026年的铁矿产量将达到约500万吨，较今年的250万吨有所增加。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MPOB 周三表示，维持马来西亚毛棕榈油7月出口税不变，为 10%， 7月的参考价格为每吨 3730.48 林吉特，6月为每吨 3926.59 林吉特，但7月份的官方参考价被调低到触发 8.5% 出口税率的区间，6月份为 9.5%。 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6月1至20日棕榈油产量预估减少 4.55%， 其中马来半岛增加 0.25%， 沙巴减少 13.27%， 沙捞越减少 4.56%，婆罗洲减少 11.06%。 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 马来西亚6月1至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057466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991702吨增加 6.63%。 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6月1至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34230吨，较上月同期的1061589吨增加 6.84%。 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季度谷物库存报告之前，分析师平均预计，截至6月1日美国大豆库存为 9.8 亿普什尔，较去年同期的 9.7 亿普什尔增加 1.0%， 预估区间介于 9.5 至 11.3 亿普什尔。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年度作物播种面积报告之前，分析师平均预计美国2025年大豆播种面积为 8365.5 万英亩，预估区间介于8250至8530万英亩。 美国农业部在3月31日的报告中预测大豆播种面积为 8349.5 万英亩。据外媒报道，巴西国家能源政策委员会 CNP 官员表示，巴西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强制掺混比例从 14% 上调至 15%， 将汽油中乙醇强制掺混比例从 27% 上调至 30%， 将于8月1日生效。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关于旧胶板印刷纸期货合约、期权合约及相关业务细则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公告提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拟上市胶板印刷纸期货及期权，完善酱纸产业期货期权品种序列。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3日当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1912万桶，比一周前上涨 3.8%， 达到五周以来的最高水平。隆重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25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67.05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增加 8.41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5.90 万吨，华南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2.51 万吨。EIA 报告6月20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 594.4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增加 44.0 万桶每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23.7 万桶至 4.025 亿桶，增幅 0.06%。 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为2025年1月17日当周以来最低。EIA 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为2022年10月14日当周以来最高。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四位直接参与谈判的消息人士表示，一些日本铝买家已同意向全球生产商支付7月至9月装运基准价格每公吨108美元的溢价，较本季度下降 41%。 这一价格低于4月至6月每吨182美元的水平，标志着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成联分会数据显示，6月1日至22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26.9 万辆，同比增长 24%， 较上月同期增长 8%。 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69.1 万辆，同比增长 38%， 较上月同期增长 11%。 全国新能源市场零售渗透率 54.5%，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504.9 万辆，同比增长 35%。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出口相关利好传闻传出，尿素周三领涨趋势。三利期货分析指出，尿素周三大幅上涨主要受两则消息驱动，一是昨日港检相关政策消息呈现边际宽松态势，二是据隆重数据信息显示，印度 RCF 宣布尿素进口招标，一项采购量200万吨，东西海岸各100万吨。7月7日开标，有效期到7月17日，最晚船期到8月22日。这两则消息刺激下，传出尿素其他出口相关利好传闻，多重预期利好因素交织，对市场情绪形成显著提振，现货市场交易氛围随之升温。总之，出口的消息只是传闻，政府并未正面回应。目前尿素超过20万吨的日产，需求端追肥需求基本接近尾声，需要谨防利好情绪回落后，盘面开始交易供大于求的基本面。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原油。地缘风险溢价持续挤出，原油跌势会否延续？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三油价延续前一日跌势，进一步回吐伊以冲突以来的涨幅，并带动能化板块同步下挫。不过地缘因素尚未完全消退，伊朗轻质原油折价进一步提高，在制裁未解除的情况下，市场仍对原油供应存在担忧情绪，短期油价回调幅度或相对有限。基本面来看，据 API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423万桶，硫分油库存减少103万桶，汽油库存增加 76.4 万桶。原油库存延续下跌态势，说明旺季需求尚可，一定程度上支撑短期油价。中长期来看，随着 OPEC 加增产及特朗普催促国内页岩油增产，叠加高关税抑制全球需求，油价仍有回落可能。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